弟兄姐妹们平安，回到家真好，特别是回来之后有弟兄姐妹问安，相当的温暖。今天早上一进来，一个弟兄在门口说：“陈牧师，好久不见，已经出去两个礼拜了。”我说：“没有，已经五个礼拜了。”确实很快，五个礼拜一下就过去了。只是在外面去了许许多多的一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我特别要跟弟兄姐妹介绍的是啊，这个地方我印象相当的深刻。刚好主日我是到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啊，就是人口不是很多，里面虽然是少数民族，里面有分小民族，总共大概有十族在里面。我是主日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也被应邀在主日传讲信息。在那个地方感受到的是，在敬拜赞美的当中，他们的气氛是相当的怎么说呢，气氛就是很活泼很热闹又唱又跳。因为这是一个属于口语文化的一个民族，口语文化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就是用口传扬传达信息。他们很喜欢讲故事，他们很喜欢讲故事，就是碰到你的时候，你问说你在这边多久了，你几岁了，接下去就是他讲，一讲就是一两个钟头。口语文化的特色就是喜欢讲故事，把他们过去从出生，甚至他们不晓得出生到一两岁不懂事之前，他们也可以讲，这很有本事的啊！一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不停，讲完之后你再问一句话，他又开始讲。口语文化的特色就是借着故事，借着歌唱，借着跳舞来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在100多年前的时候，戴德森所创造的内地会派的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也创造了他们当地可以用的一种文字，但是他们不习惯。到今天为止已经100年，虽然有这个文字在那个地方，然而大多数人还是维持一个口语的文化，还是用讲故事的，还是用唱的，用听的。所以传道人在那边讲，我的讲经历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参加过 African American， 就是黑人那种教会，上面讲一句，底下说 Amen Go Brother Go Go， 有一点类似那样子的，但是他们比这个还要热闹。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会有人起来开始唱歌，他唱的诗歌让你很惊讶。我说过这是口语文化的，他们虽然内地会帮他们创造了文字，但是他们还是习惯口语。他们唱的那个诗歌居然很多跟圣经上的话非常的相像，内容非常的相像，唱有人就起来跳，完之后我以为就结束了，他就等说牧师继续讲。我在那个地方确实经历到，这是很新鲜的一种经历。他们虽然不识字，虽然他们看不懂，然而他们居然能够有诗歌。这个诗歌怎么来的呢？我说你们这诗歌怎么来的呢？他们说这个诗歌是100多年来从内地会宣教士传福音给他之后，当中的信徒们在异象异梦的当中会接受到神给传给他们的，神很恩待这个民族啊，口语文化，借着诗歌他们就听到有人在唱，他们就跟着这样唱出来，他们没办法写出来，他们不懂这个文字。所以是一个经历神特别恩典，神的作为很奇妙的。而且有一些的意象，比如说一个长者，这长者会告诉我，这个长者所谓的长者就是差不多40岁不到，因为这个族群平均的年岁是差不多20-30岁，他们年龄不是很大的，所以女孩子12-13岁就结婚了，到了30岁40岁就是做公公奶奶爷爷了，也就准备要死了。神在他们作为是很奇妙的， 这位长者告诉我，他说他当初信了，信了之后也看不懂文字，诶，有一次在异象的当中，他好像见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他的梦的当中，放了一串钥匙在那边。他说不是一把钥匙，一串钥匙在那个地方。他不懂什么意思。后来他到别的村庄去讲福音，诶，就有人信，信了之后他觉得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有敬拜赞美，同样的就是唱跳讲故事等等的。后来他才明白，原来在圣经上面有这样的话。弟兄你们记得吗？耶稣基督告诉彼得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有没有？他才知道说，哦，这么多把钥匙是要借着他到各个地方去建立教会。确实是一个经历神很奇妙作为的一个民族，有神的话借着赐给他们诗歌，他们可以唱，但是他们对于神的话并不是很了解，必须要被教导。比如说我问他们说信耶稣好不好，他们说好，我说好在哪里，他说病得到医治。怎么大部分人信主都是通过这个管道，大部分都是病得医治。那还有呢，农作物可以收成很好，还有呢，家禽可以健健康康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为猪跟羊祷告过？他们都跟我讲，真的是猪生病了，羊生病了，他们就祷告就好了。我说那如果又病怎么办？然后再祷告。那如果没有好呢？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么单纯，他说我就不信了。我说最后你死了呢？也没办法，反正人生就是三四十年，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我讲这个的目的，其实我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没有可能也是如此？我们只知道神的作为，经历过神的作为，然而我们对这位神认识不见得很清楚，不晓得神的法则是什么。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神的法则与作为。这篇诗啊，刚才尼牧师带我们大家一起念了诗篇103篇，大卫所写的。大卫大家并不陌生，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君王，也算是伟大的一个君王，也是一个诗人。他写了许许多多的诗，记载在我们诗篇里面，当中有不少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刚才诗班所唱的早晨的声音，其实那个诗篇第五篇就是大卫所写的。大概我们最熟的就是诗篇23篇，诗中之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51篇忏悔诗，大卫和88同次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大卫就做了这个忏悔诗。还有我们今天103篇，而且这些诗信徒们都非常的喜欢，就把它当中的内容就编成诗歌。就像我们刚才诗班所唱的诗篇第五篇，诗篇103篇，相信弟兄姐妹也都会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是大家很喜欢也很容易引起我们共鸣的。这些诗大卫所写的，如果我们仔细的，不要说从东庄断章取义抽一段，我们今天所唱的没有错，诗篇第五篇前面几节，每早晨，神啊你听我的心思，听我的意念。如果我们不晓得整个诗篇第五篇讲的内容的时候，很容易会让我们觉得说，哎呀，神都在听我们的。其实你如果继续去看的话， 大卫的诗最后写道，听我们不是说神要听我们祷告，我们要听神的心意。诗篇103篇，包括大卫其他的许许多多的诗，都是要反映这位伟大的以色列的君王，这位诗人对神作为的一个认识，一种经历。但是大卫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他接着都会提到，在这种行奇妙作为的神的面前，他应该怎么来回应，他要进一步的来认识这一个神。圣经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并不是表示说大卫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们知道大卫所犯的罪，那个罪是相当大的，可能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也不会犯这样的罪。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而且蓄意谋杀了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这事前他明明知道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是大卫30个勇士，在大卫的生平的过程的当中，为大卫卖命的30个勇士的当中的一位，拔示巴的父亲以莲也是大卫的30个勇士当中的一位。大卫明明知道的，这些勇士们在前线在那卖命打战，大卫呢却在后方似乎高枕无忧。在撒母耳记下那么记载，他似乎在后方无所事事，甚至睡觉午睡可以睡到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他一觉可以到午夜的时候，然后起来就在皇宫的平台走来走去无所事事，看到了拔示巴在那边沐浴，看到了美貌的一个女的在那边沐浴，派人去打听说她是谁。他知道了他的先生是乌利亚，他知道了他的父亲是为他卖命的30个勇士当中的一个以莲，然而他仍然犯下了这个重大的一个罪恶。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真是没有良心。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真是罪该万死。他本来以为可以一手遮天，圣经虽然没有明说到底那个时间过了多久，但是圣经学者的研究可能有1到2年的时间，大卫以为这件事情就隐瞒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知道。没有想到神差遣先知拿单来到了大卫那个地方，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个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富人，家里有许多的羊群许多的牛群，一个是穷人，家里只有一只买来的小羊羔，在家里跟他的儿女一起长大，吃住跟他们在一起。有一天这个富人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富人居然舍不得从那许多的羊群牛群当中抓出一只来款待这个客人，反而跑到穷人的家里把他唯一的羊羔取了过来杀了，来款待他的客人。哇，大卫一听非常的生气，怒气天凶。大卫说，我向耶和华起誓，做这样的人该死，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拿单跟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大卫面对这个拿单揭发了他的罪行，他的回应就是从诗篇51篇，他勇敢的认罪悔改，写出了非常出名的这51篇诗篇51篇。在这诗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充满了一个真心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他的心态我们可以从51篇这边看得到。
51篇这个地方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所喜爱的是心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他认识了这一个神，他知道这个神是无所不知的，这个神是鉴察人心意的，你隐藏的事情你逃不过神的眼目的。他向神悔改，他犯罪，虽然他得罪了八十八，得罪了他家里的人，然后他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如果我们说得罪了别人，也许没有人知道，但你得罪了这一个神，他知道这种罪最终就是得罪了神，你逃不掉。神所要的记忆就是忧伤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人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大卫合神心意，不是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他是一个认识这位无所不知的神，鉴察万事的神，知道这位神是圣洁公义的，同时这位神也是慈悲怜悯的，他能够真心的悔改，蒙神的赦免，所以他能够再次的经历到蒙神赦免，得到救恩的一个喜乐。所以51篇14节这边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我们还会犯罪，甚至有可能我们还活在罪的当中。如果大卫所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神都能够赦免他，我们所犯的罪，如果我们也能像大卫一样，能认识知道这位神是慈悲怜悯，也是公义圣洁的，能够真心的悔改，也一定能够蒙神的赦免，再次的像大卫所经历的，能得救恩的喜乐，就从心的深处就能够谱出发出像大卫一样的赞美，就是我们今天103篇这边所说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然后第七节，整个诗22节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在这个地方。大卫这边写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弟兄姊妹们，这个地方法则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对不起，这个希伯来字，在旧约当中出现的超过700多次，大部分的翻译就是道路，或者说神的法则就是神的道路。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的罪，他们吃了神所禁止的所谓的禁果，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神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说，人到神面前的道路，因为人犯了罪被封闭了， 人已经没办法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人已经没办法有神的道路、神的法则，没办法认识这个神，与神隔绝了。然而神的救赎，神的救赎让这个路再次的被打开。神呼召摩西，将以色列民从埃及的地方拯救出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地方带出来。以色列民在神的救赎的道路的当中，经历了太多太多神的奇妙的作为，所谓的神迹，埃及立的十大神迹，在旷野的当中，天天有马拉天上的灵粮降下来，天上的食物降下来，口渴了有矿泉水可以喝，想要吃肉给他们鹌鹑。但这一批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他们真的认识这个神吗？对这位神的认识非常的肤浅，不知道他的法则，不知道神的道路，一碰到困难就开始抱怨，没有水喝，肚子饿就开始哭闹，甚至以死来要挟神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听到这个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当神显出他如此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以色列人民难道不应该问说，这位行神迹奇事的，这么大的奇妙作为的，到底是谁？难道不想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知道他的法则吗？更何况当神带领，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来，到了西乃山，然后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民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也就是说，神借着他的奇妙作为，借着他的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出埃及。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认识这位神，能够归顺听从他，能够遵行他的约，能够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能够为神做见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然而以色列人做到了吗？以色列民族真的顺服归顺了吗？以色列民族真的认识这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神吗？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归顺，没有守约，也不认识这位拯救他们的神。所以后来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很严厉的来责备以色列人，这记载在以赛亚书一章二到三节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你又认识主人，你又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神的心是何等的渴望他所拯救的子民能够守他的约，能够顺服他，能够归顺他，以至于神的救恩可以借着他们能够不断的传扬出去。然而以色列人经历神的作为，被神拯救出来，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的保护，却不认识这个神，不知道他的法则， 我要问的是我们今天信徒们教会，我们跟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也都是蒙神的拯救，有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都曾经信的时候，我们要受洗的时候都做过见证，是经历了神作为的一群人，也同样的跟以色列人一样负有这个使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同样的重复当时在西乃山神告诉以色列百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真的相信，我们是不是真的遵守，我们是不是真的归顺这位神，认识这位神。我说过这五个礼拜的当中，我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过不少的教会，也去过一些没有福音传道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培训，培训当中有空档，有一个同工说，我可以不可以带一个姐妹在你课余的时候来你这边，你跟她谈一谈，为她祷告，因为她最近情况非常的不好，她有了抑郁症，相当严重的抑郁症。我说好，可以，就她带着她来见了面。我就问她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他和他的先生两个人从小是在教会长大的，出自基督教的家庭，也一起上主日学，结婚之后神很祝福他们的婚姻，神很祝福到一个程度，他先生的生意事业发展得很快，是一个令人羡慕蒙福的家庭，两个儿子，一个留美，一个在本科念书，而且准备要承接以后他父亲的事业。在教会的当中，这位姐妹平常很喜乐的服侍，也常常见证神怎么祝福他们。先生常常在外面出差，去年年底他发现了先生有了外遇，这个打击非常的大，他说他听到之后整个都崩溃了，他就 confront 直接的问他先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先生承认的，先生也认罪悔改，也在教会的牧者的面前真的认真的和诚心的认罪悔改，也接受这个牧者每个礼拜跟他一次的见面。但是这位姐妹她说，我一直没办法心里得到释怀，我一直有很多的怀疑在我心里，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没办法赦免我的先生。所以她威胁她的先生，她说我就跟我先生讲，你随时随地你要小心，回到家你就来收尸吧。他说我随时都会自杀，他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神会让这个事情临到他的家吗？我就想起了大卫，我就跟他分享一下大卫的一些的经历，希望能够借这个来安慰他，来鼓励他，来劝勉他，但是好像他听不进去。后来第二天我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你先生谈一谈，他说可以，没有用的，你跟他谈没有用的。我就请他先生来了，先生来是一个从外表看起来你说不可能的，是不可能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不可能的，是会一个很老实的。他见面就跟我讲说他已经瘦了，过去几个月瘦了大概十几斤，他说我确实犯了一个很大的错， 伤害我的太太非常的大，但是我认罪悔改，太太一直没办法接受，甚至我要读圣经的时候，太太把我圣经拿起来就撕掉，她说你不要读圣经，要来教会说你不要来教会。当神祝福这个家庭的时候，家和万事兴的时候，人人都非常羡慕，他们也会颂赞神，感谢神，赞美神，充满了对神感恩的见证。但今天一碰到这个问题，就开始怨天尤人，甚至说我不要信这个神。弟兄姐妹们，当一个人，一个信徒，你感谢领受神的奇妙恩典，你期待神的作为给你带来祝福，但是你如果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神，你不晓得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个神，他做事有一定的一个法则，你迟早会失望，你会有挫折，你甚至说我不要在这个信仰里面继续待下去。圣经说摩西知道神的法则，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与神面对面说话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认识神，知道神的法则。今天我们信徒同样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耶稣基督断气的那一刻，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人跟神之间的隔阂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被挪去了，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自由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这个神，来和这位神交谈，跟摩西一样。大卫，我们说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榜样。我想请弟兄姐妹看同样是大卫的诗，在诗篇86篇，诗篇86篇这边第八节这么记载说，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啊，我的神，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大卫先是说，因为神奇妙的作为，所有神所造的万民，包括他自己，要敬拜赞美神。他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他继续，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大卫明白神的心意，合神心意，因为神在他身上有很奇妙的作为，有很伟大的恩典在他身上，他很迫切的、很渴望的要认识这个神。我们有一首诗歌，相信弟兄姐妹都会唱，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会不会？会不会唱这首诗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敬拜赞美好不好？当然好，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应该停在那个地方，你停在那个地方有时候会让人误解，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要什么神一定可以办得到。在这里大卫的赞美是进一步的表示，这位奇妙作为的神，他希望这位神能够指教他的道，以致大卫可以明白他的心意，以致大卫可以敬畏他。这是一个真的渴望，不仅是经历神的作为， 而且能够认识神，知道神法则的人。今天我们会听到信徒会抱怨说，为什么我经历不到神的爱？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身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大地震，8万多人丧生，神在哪里？五年之后，离汶川不到150里的地方，同样的地震又发生了，大家都看到新闻，雅安 7.0 的地震，200多人丧生，成千上万的受伤，历史上多少的灾祸，天灾人祸，多少的悲剧，多少的意外，如果真有神，怎么会让这样事情发生呢？1981年有一位犹太的拉比，他写了一本书，非常的畅销，他说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当坏事情苦难临到好人的时候怎么办？这神在哪里？他最后的结论是神爱莫能助。是的，神存在，是的，神是慈爱的，但是他爱莫能助，他不是全能的。有人就干脆否定说神不存在，不然这种事情如果神是爱，怎么会让它发生呢？这个例子相当相当的多，归根究底就是对这位神的认识不清楚，只希望得到神的作为，但是却不认识神的法则。在诗篇103篇这个地方，三次大卫提到敬畏神，他这边在11节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13节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17节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换句话说，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们，你要经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吗？那你就必须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怎样才是敬畏神的人？他接着说，18节他说，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20节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是因为我们敬畏这个神，我们听从他的道，我们守他的约，我们明白知道他的旨意，知道他的法则。所以信徒，如果我们不愿意遵守神的道，或者根本没有神的道，就不可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就不可能经历到神的慈爱。圣经早就已经说到，信徒在世，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信徒仍然可能遭遇困难，这信徒仍然可能遭遇天灾人祸，战争、地震、意外。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不顺服，不愿意接受，苦难来了，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位姐妹，你就失望，你害怕，你开始埋怨，甚至要离弃这位神。神做事有他一定的法则，我们必须要知道，也渴望要知道，不然我们只注重神的作为，迟早会失望。两个星期前，我在一个地方同样教导完之后，有一个同工问我，他说，老师，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有医治长短腿的这种恩赐？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说过？我说有，我听说过。那下一句他说，你相不相信？我没有正面回答，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问？他说， 最近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传道人来到这里行这个神迹，造成我们有一些的困扰。我想要问老师看看，我说什么困扰？他说很奇怪的事情，没有病痛的人被发现说的左右两边的肢体，手也好脚也好，不一样长，得到医治了。我说医治什么？哦，相等了。我说那还有呢？他说困惑的地方是那一些小儿麻痹真正有瘸腿的，真正受过伤骨折的，造成不一样的，真的有这样长短腿的，反而没有得到医治。他说老师，这个就是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他开玩笑这样讲。其实这种所谓的神迹在美国早就有了，现在从美国留洋到外面去的，或者是留中，你们怎么讲随便你们想。20年前我已经听过也看过了，有人宣称确实有这样特别的恩赐，专门医治长短腿，其他没有，就是专门医治长短腿。这同工告诉我说，这个传道人以前去过他们那边，也经常在各个地方传道。他以前他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他规规矩矩的，就是讲神的道，怎么这一次来到我们这边不讲道，就开始说我今天神有特别给我恩赐，要医治你们当中有长短腿的。他说我以前传道大家都没有兴趣，不吸引人，后来他发现他有这种恩赐之后，每到一个地方要医治，哇，人一大堆来了。弟兄姐妹们，神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神的神迹今天还有，我个人是非常的相信。我们感谢主，神有奇妙的作为，神继续的施行奇事在我们当中，我们罪得到赦免，病得到医治，感谢主。但是我们如果所注重的只是这一个，没有忘记，这有点像铁轨，铁道了两个轨道，两个都要有，你注重一个，那火车不可能走的。对神的道我们没有兴趣，对神的道没有胃口，甚至听到神的道也不愿意去遵行，就借着祷告，你帮我祷告吧，让这个事情过去吧，没有过去就开始产生怀疑，神的道怎么教导？我记得不久前我曾经也在讲台上传讲，凡称呼我主名的人，就是登山宝训要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相当严厉的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当那一天耶稣基督回来了，当那一天有许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传道好不好？当然好。我不是奉你的名一定行许多的异能嘛？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唯有遵行神旨意，遵行神的道的人，听见又去行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知道了什么？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大卫跟我们一样的，也许不一样一点，他犯的罪比我们大，但是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法则，他经历神的作为。摩西知道神的法则，面对面神呼召他来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 我们要经历，也要知道神的法则，认识这个神。但愿弟兄姐妹们，洛哥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教会，我们经常听到很多美好的一个见证，但是我们要听到更多的是像大卫一样，还要继续下去。神啊，求你指教我们你的道，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让我们一个认识你。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都是你的儿女，谢谢你为了爱我们，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主啊，你的心意本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的心意是我们能够更多的在救赎的过程的当中，能够越来越像你，有你的话语存积在我们的心，而且能够遵行。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主啊，你的心意会得到满足，有更多的人因我们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带到你这里面前来，来荣耀你，来赞美你。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借着你的话语来调教我们，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神明，来督促我们，来鼓励我们，甚至来责备我们。当我们离开你自己道的时候，主啊，圣灵保惠师，你来把我们带回你自己的道的当中。谢谢主，让我们能够真的像摩西一样，能够知道你的法则，不仅只是经历你的作为，也要知道你的法则。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起立。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带领我们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听我们在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请坐，默祷最后散会。